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教会中，你认为谁重要？牧师、长老、同工会成员、主日学老师、弟兄？是的，你想的没错，担当这些角色的人员很重要。但我想问你，你认为你自己重要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到犹豫，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会众，除了参加敬拜外，似乎不能做什么，真的是可有可无，那我要告诉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要告诉你，也要你记住，你很重要。你自己不能轻看自己，也要对自己说，我很重要。当然，这不是骄傲和自负。哥林多前书12:12-27教导我们，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脚、手、耳、眼、鼻等都各有各的功用。各个肢体的健康，并且发挥各个肢体当有的功用，才能让整个身子健康。各个肢体也不能脱离身子，否则就像树枝脱离树木一样，必会干枯死亡。如果我们脖子上有个伤疤，爱美的女士们会打上一条漂亮的丝巾，别人会称赞说，你今天好漂亮，丝巾太搭了。所以22节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丝巾遮掩的是脖子上的伤疤，但当夸你丝巾漂亮的时候，整个人都快乐了。若有一个指头受伤，全身都会感到疼痛。若身体哪里病恙，整个人都跟着不舒服。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自己，认为自己不重要。有一个老弟兄在教会没有担任任何的角色，他每周都是早早的到教会，也几乎每次都参加小组和教会的各种活动。每次牧者到教会看到他坐在那里，他已经在鼓励和鞭策牧者。特别是风雨交加的夜晚，牧者想过取消小组聚会，但想到他已经到教会，想到他的坚持和信实，哪怕只为他也要去带领小组。而别人看到他这么大的年纪都在坚持，也让人无可推诿，甚至汗颜。这也是一个普通会众可以对其他肢体造成的影响，而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对别人有如此功效。一个老姊妹每次都是默默无闻地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每周也来得很早，为教会每周屏幕上的祷告请求祷告。他也为教会的牧者祷告， 也为教会的合一等各样事情祷告。这样的信徒，牧者都得承认，是他的祷告鼓励牧者，托住教会，他的奖励一定是大的。还有一个姊妹，很是内向，不怎么说话，说起话来也是很温柔，每次敬拜完后，就默默地开始清扫敬拜的场所和厕所，做完一切，默默离开。这些普通的信徒难道不鼓励人吗？难道不重要吗？哪怕你信实地参加敬拜聚会，你都在发挥着你的功用，对自己有益，更对身子有益。请记得，你很重要。
在献圣殿典礼结束后，所罗门就摆设两周的筵席，之后又为众人祝福，并让他们欢欢乐乐地各自回家。
陛下好像睡醒了，我就来了。陛下，你好吗？
哎，天还没亮，那一定是个异象。
异象？
对，上帝清楚地对我说，
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一切我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舍弃不顾这圣殿。
圣殿完成后，所罗门又花了13年为自己和他的妻子法老王的女儿建宫殿。他另有大船队，从世界各地带回各种宝物，他的名声也传遍各国。
我示巴女王，召你们从外国回来，是要听取你们的报告后再言商。外国有些什么改变？有谁举手发言吗？好，有几位，请你告诉大家，你视察的是哪一国？
我从以色列回来，那里曾经一直跟邻国打仗，但如今在所罗门王治理下，竟跟世上各国和平相处，所以以色列人大享繁荣。而所罗门王的聪明智慧无人能比，他的财富多得难以想象，他造的建筑物是世间最华贵美丽的。按我的愚见，他为上帝所造的圣殿非常宏伟，胜过世上所有的建筑。
还有谁报告？埃及怎么样？
我自埃及回来，那边稍有改变，法老王把女儿嫁给所罗门为妻，还把新攻下来的城市做嫁妆。
报告女王陛下，我自推罗西顿回来，那边不但跟以色列和好，他们双方还共同合作到外地寻求宝藏，如今银、象牙、香料、猿猴和孔雀等等。
其他各地还有什么值得报告的吗？好像没有了。
陛下召见，请吩咐。
将军，我要去耶路撒冷会见传说中的聪明又富有的所罗门王。
陛下要知道，去耶路撒冷是长远而危险的旅程。
这我了解， 但我已决定了，你为我指派卫队，还有你叫总管家来见我。我已说过，我打算月底启程，这样你有足够的时间预备礼品装在骆驼的袋子里，要上好的金子、宝石、香料和我国名产品，还要为我和随行的宫女们预备骆驼坐骑，你也要跟去，了解吗？
是，陛下，女王万岁。
以色列王所罗门万岁，报告陛下，示巴女王来朝见。
在我的宝座旁为她设一个座位，然后护送她进来。
是，陛下。
向以色列伟大贤明的统治者问安。
欢迎女王光临以色列宫廷，请上座。远道辛苦了，愿你在此舒适愉快并长久。
多谢，我来此地是要亲自观察我所听说有关贵国的各种报道是否正确。
但愿示巴女王不至于失望。
哦，不会的，所罗门王，你这包金的象牙宝座多么华贵壮丽，远超出我的想象。宝座前的六层阶梯，每层的两端各有一座雕刻的狮子，共有12座狮子。连这些服侍你的人都穿着如此华美。
示巴女王提出许多问题，所罗门王没有回答不出的。他博学多闻，能知天下事，令女王惊讶又佩服。
示巴女王，今天午餐后我们去摩利亚山瞻仰我上帝的圣殿。
哇，多么雄伟壮观的圣殿，所罗门王，这都是你亲自设计建造的吗？
不，实际上是先父大卫王在上帝引导下所设计的，我只是按他所设计的图样去进行罢了。
虽然有图样设计，但要完成这浩大的工程也真不简单。
不错，几万个工人费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圣殿中怎么没有你上帝的塑像或画像呢？
哦，没有，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不可造天上地下任何物的形象来祭拜。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虽然没有人能见到他，但是他从天上可以洞察我们的一切，听见我们的言谈，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们的上帝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吗？
哦，不，他是万国万民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全人类。唉，只可惜许多人不认识，不敬拜他。你回国前请告诉我，在我宫中你喜欢什么，我可以送给你。
多谢所罗门王，你知道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和你的智慧都是真的，只是直到我在这里亲眼见到这里的一切才真正相信。关于你的智慧和财富，我实际见到的远超过我所听到的。
示巴女王，我真高兴没令你失望。
你的仆人们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愿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喜悦你，使你做了以色列的王，因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
示巴女王带回了对真神上帝的知识、上帝的诫命和所罗门的上百箴言。
听众朋友， 中国以色列这两个民族历史悠久，地域也隔得相当远。由于远古的事多数已经失传，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两个民族的祖先们有何牵连。中国文字里的神、圣这两个字都很古老，甚至出现在甲骨文当中。最近读这两个字的解释，试图明白中国老祖宗怎么会有这两个字的概念，使我不得不认为远古的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有的一个特殊关联。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中国人时常把神、圣这两个字并列，因为圣字辅助中国人认识神的概念，同时神的概念又帮助国人理解圣的含义。然而要充分理解这两个字和他们的关联，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次经历能够提供完整的解答。我们先来看看在线汉语字典对神、圣这两个字的解说。神字形中的身其实是个电字，甲骨文的电字形像神秘的霹雳，朝各个方向开裂的闪电。造字本意是古人祭拜的天公，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古人认为打雷闪电是至高无上的天公在操纵。身、电、神本来是同一个字，后来分化，而身当中闪电和天神本意逐渐消失之后，篆文再加上雨，另外造了电字，加上士字旁，另外造了神这个字代替。我们来看看圣这个字，简体字和经文是一样的，上面有手的持举状，而下面有土、土地的形状。造字的本意是敬拜土地，为何如此呢？本意已经消失。而圣的古字，早期甲骨文像长着大耳朵的人，表示耳聪智慧，晚期甲骨文又加上口，表示有预言的能力。造字的本意是先知先觉，并且能够预言，突出了圣者圣人的超凡能力。所以从这两个字的解说，文字学者告诉我们，古代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天上有一位创造者掌控一切，包括打雷闪电都是神在操纵。圣有敬拜土地的含义，又是形容一位非常的智慧者，有耳聪预言的能力，能与众人相沟通。文字学者也坦诚，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失传，造成文字本意部分消失，古人对神的完整的认识已经不明确了。古人生活中共有的记忆与承传消失，令后人望闻兴叹，心生疑问。比方说，令人感到造物主伟大的自然现象很多，为何中国甲骨文造字者独选闪电，将神的概念文字化呢？篆文造神字，为何又加上形似高出土地的祭坛的士字旁和电字并列呢？甲骨文当中那位耳聪的圣人从哪里来的预言能力呢？为什么祖先的共识里圣人会与敬拜有关呢？笔者认为，古代以色列人跟神的一次独特经历提供了这些谜团的解释。神第一次和古代以色列全民沟通，发生在3500年前左右，在西乃山脚下。神跟以色列人会面之前，吩咐他们的领导摩西叫百姓自洁，到西乃山脚下聚集。当天，神使山上有闪电、雷轰、密云和巨大的脚声。 西乃全山冒烟，烟气上腾。摩西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神对摩西说，百姓不可过来观看，恐怕多人死亡。百姓见状发战，求摩西替他们传话，不要神和他们直接说话，恐怕他们死亡。摩西说，不要怕，神降临是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犯罪。你们不可刻作什么像与神相配，要为神筑土坛，献牛羊为燔祭、平安祭。这一段记录您可以在圣经出埃及记19章20章以及生命记的4章读到。3000年前的一首古诗描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与敬畏，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么重视那次跟神会面的经历。神的神圣性和主动跟人沟通的方式所引发的敬畏之心一览无遗。这首诗中耶和华3个字是神的名字，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摇动。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今天您可以在圣经诗篇的第99篇读到这首诗。读者比对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记录和中国神圣二字的含义，不难发现中国祖先造神圣二字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概念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出一辙。上古中国人取殿的字形造神字，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山上闪电。中国祖先造神字，殿的左边有室字，形状貌似祭坛。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神指示他们筑土坛，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在神前面赎罪，或者是献平安祭感恩。中国人造圣字有耳有口，神人相会的时候，以色列人听到神讲话，神也听人的讲话，回答人的求告，使人心生敬畏。圣字底下的人有俯首的敬虔貌。以色列人与神相会，见雷电火焰的景象，听神讲话的内容，就心生畏惧，直说神本为圣。笔者认为，他们不是敬畏圣人，而是敬畏那位在闪电中能听、能说、能赦罪、能惩罚、能预言的神。听众朋友，古代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对神、对圣的认识为何如此吻合？学者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史实， 后来口传于后人，在传开的过程当中也被中国老祖宗们接受。问题是，今天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相隔那么远，这个口传能够传得那么远吗？笔者认为，神在圣经当中曾经告诉世人，世上最早的人是住在一起的，巴别塔事件之后，人的语言被神混乱，人才开始分开迁移。合情合理的迁徙过程多半是分时分段进行，而非一次就完成的。而且不同语言部落居住的扩散面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广大。因此3500年前以色列人和神相会之后，他们和中国人驻地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像今天这么遥远。而这两群人对共同源头的珍惜与重视的态度可能要比今天的人强得多。事过境迁，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许多事情是易失了，一般人敬畏神的心也逐渐淡化，但是领导群众精神命脉的族长们明白敬畏神的重要。笔者认为，中国上古造字的精神领导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决定把过去口传的史实借着文字把那位至圣的神传给后人，好叫子孙后代有敬畏的心，遵行神的教导而蒙福，免得犯罪灭亡。笔者相信，中国造字祖宗们心里的共识也必然与后来中国的尚书、诗经的写作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赦免人的罪，人当向神献祭赎罪的观念也出现在尚书和诗经之中。毋庸置疑的是，中国造字的祖宗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还保留了神跟古人会面的记忆，他们相信这次经历的意义极为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那位圣神的旨意。根据圣经，神和以色列人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孔子年代早了将近1000年。笔者发现，以色列人与神相聚的经历和中国上古祖先们造神圣二字的观念相同，并且还能补上中国神圣二字失传的含义。然而笔者不愿意武断地说势必如此，也还请听众朋友们当中的专家学者指教。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孩子是我们心头的一块宝，在陪他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希望能够为他缔造一些珍贵的回忆，随着他走过长长的人生。对面临种种成长冲击的青少年来说，有一种经验是他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当他把自己逼入死角，被某种情绪套牢的时候，如果您能够从旁拉他一把，帮他跳出困境，以更宽阔的视角来关照人生，这样的经验他永远都会记在脑中。在美国60年代嬉皮盛行的时候，有一个叫罗杰的年轻人，他顺应时尚，也留了一头长头发，可是他保守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他坐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披头的音乐，听得正入迷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冲进来，用绳子绑起他的手脚，一个人压在他身上，另外一个人用剪刀把他的一头长发剪到他们理想的长度。 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房间，留下五花大绑的他还有满地的头发。罗杰气得热血沸腾，他躺在地上揣想种种报复的方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祖父走了进来，帮他把绳子解开，递给他一顶球帽，遮住他引以为耻的头发，然后开着小卡车带他出去。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什么，祖父把他带到海边，买了一个热狗给他，两个人在沙滩上漫步。祖父一边走一边和他闲闲地聊着，他告诉罗杰一些童年往事，也告诉他生命中常常会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该如何的面对才能够成长。说着说着，祖父停下脚步，指着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跟他说，你看那片大海，不管你的头发是长是短，它永远都会在那里陪你。祖父的话还有辽阔的大海平息了罗杰的怒气。很多年之后，祖父过世了，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发现自己又回到同样的海边，耳边再次响起祖父当年说的话，他心里生出一股力量，知道人生里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不管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总能面对。青少年情绪起伏大，判断力弱，很容易进入盲点。当您的孩子像罗杰一样，陷在情绪的死角里难以脱身的时候，如果您能够像罗杰的祖父，温和地拉他一把，把他放在比较高的平台，明白有些事不值得气恼，或是做出任何冲动的回应，然后帮助他用平和的心境再度出发。这样的经验会是他和您共同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我是何云。
记得在这个城市刚租房的前半年，快到付房租的时候，房东就打电话提醒要在某天交房租了，以便我们预备。那时我跟妻子刚刚结婚，我们去泰国旅游，计划房租到期前赶回来，结果房租到期前两三天电话就被打了好几次，打不通电话，房东还亲自上门敲我们的门，发现没人，更是以为我们跑路了，差点请开锁公司来开门。我们飞机降落国内后，发现房东很多的未接电话，我们立刻回拨过去，跟他做了解释，并请他放心，我们记得交租日的，我们不会拖欠房租的。我们也理解，我们住七楼顶楼，这一层时常换人，因为有电梯，基本都是年轻人租住，时常发生拖欠房租的情况，有的甚至拖两三个月，忽然间跑了的，所以我们理解房东的考量。其实从租下这套住房的那一天起，我和妻子就商量好，我们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生活，不能发生没有按时付房租的情况，因为我们深知这也是可以和世界分别开来荣耀主名的事情。今天是房租的到期日，这次的房租其实我已经预备好，但是出了点状况，因为姐姐最近生重病住院，急于用钱，我前几天把计划的房租钱全部给了她，但感谢主，手上余钱还是把房租顺利交了。打电话给房东的时候，他很高兴，拿着收据开心地来见了我们。这些年我们都没有出现拖欠房租的情况，慢慢地也取得了房东的信任，他再也没有打过电话催我们交房租，他对我们欣赏感激，我们对他也是同样的感激，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为人后，从未给我们涨过房租，也不担心我们不交租或跑路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女儿出生以后，她知道了，马上买了一只鸡和一板鸡蛋来送给我们，并告诉我们房子出现任何问题，跟她说她会请人来修。我们夫妻对别人说起我们的房东，我们都称呼为中国好房东。所以啊，信徒的生活就是很好的见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出基督。当我们不能活出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就是在辱没神的名。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不计划好自己的生活，经常穿梭于不同的教会中，向人表明他是基督徒，之后便加不同的弟兄姊妹为好友，随即便向不同的人借钱，而且借了不还，之后就消失，甚至把别人从微信的好友里删除。他也经常拖欠房东房租，有一次大冬天的被房东不得已赶出了出租的房子，并说道，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以后少给我传什么福音，我看见你们就烦得很。这样的信徒在教外落下了不好的名声，让人对基督和这个信仰有更深的误会。是啊，如果我们信徒在房租上拖欠甚至跑路，我们如何彰显基督？我们如何荣耀神？我们如何去传福音？我们如何去给别人表明我们的信心和信基督的美好？马太福音5:13-16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愿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彰显基督，荣耀天父。
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部戏要如何表达呈现，关键在于导演。而戏中的每一个演员必须与导演有良好的沟通交流，才能够明白导演的心意与要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生舞台这出戏，谁是您的大导演呢？岁月流转，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会更替变换，也同时要担任多重身份角色。在您人生旅途，所有的角色的扮演，是只靠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呢？还是盼望有一位超级大导演，在他高瞻远瞩下，引导帮助您在各种角色的演绎有最精彩的表现？我十分庆幸自己可以邀请耶稣作为我人生的大导演，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借着研读圣经，他指导我如何扮演好人生的每一个角色。借着祷告，我可以与他交流沟通，体会他的心意。虽然很多时候我并不明白剧情的发展，但我不需要担心忧虑，因为我知道我的大导演会有最好的安排。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信靠顺服耶稣的带领，专心扮演好每天的角色，是我一生学习的功课。我是在迎接第一个孩子出生，诚惶诚恐扮演新手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受洗归主，邀请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帮助我扮演好全职母亲这个角色。不料导演居然大大加重我这个母亲的戏份。小女儿9岁的时候，先生检查出罹患肝癌，一个月内就突然过世。当时三个女儿都尚未成年，软弱渺小一无所有的我，骤然要扮演起单亲妈妈、母带父职、一家之主的重要角色的时候，我只能擦干眼泪，勇敢上场，全心仰望耶稣，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深知他掌管明天，他也会陪在我的身边。我的大导演不会让我承担自己无力挑起的大梁。在耶稣恩典的扶持引导下，我的潜力一再被激发，提高了人生视野，也同时经历神种种奇妙的大能，不但一无所缺，而且丰富有余地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个个接受高等教育，学有所长，一路走来感恩不尽。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但愿您也能够邀请耶稣这位大导演成为您的引导与陪伴，有主同行的人生必定会有精彩的发挥。不管是走在高山或行于低谷，爱我们的天父会为我们每一场用心的演出喝彩欢呼。圣经西番雅书3:17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 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舞台精彩演出，让耶稣因您的喜乐而欢呼。
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彼得继续向这些百姓还有他们的官长来传讲神的福音。他首先告诉这些百姓，你们虽然杀害了耶稣，但是你们这样做是出于无知。我们也知道耶稣也为这些百姓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知道世人犯罪很多的时候是出于无知，我们犯很多的罪是出于知道这样做不好还做，但我们也犯很多的罪是出于无知，是出于被蒙蔽，是出于跟风。我们因无知所犯的罪，神是要赦免我们的，他也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那彼得也告诉这些百姓，你们无知所犯的罪是非常的重大的，但这一切呢又都是先知所预言的。他从摩西讲起，摩西曾经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那么耶稣就像是一个新一代的摩西，摩西从山上带下神的十诫，那耶稣呢也在山上重新讲述十诫的含义啊，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节山上的宝训。他让百姓要听从这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也就是耶稣基督。听从这个字呢也有顺服的含义，顺服听从都是出于信啊。如果你不信一个人，那么你不会听从他，所以信耶稣听从耶稣，这是得救的唯一的条件。他说不听从的人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耶稣降生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机会，听从他的人可以得保全，不听从的那人就要全然灭绝。他把这样的机会赐给所有的人，包括这些杀害他的人。他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彼得在这里也做见证，你们所做的这一切还有你们官长所做的这一切是出于无知，但是当你们知道的时候就要悔改，就要回到这一位为你们死为你们埋葬因为你们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听从他的教导。他不单单是说要救这些犹太人，他更借着先知的口，就是亚伯拉罕，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我们知道这里的后裔是一个单数的后裔，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某一个后裔得福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后裔，他的兴起是为万族所预备的。虽然他先到犹太人那里去，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救恩要临到万族，临到万邦，我们万族都因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蒙福。他也是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复活。我们虽然过去因着无知我们拒绝神，因着受人蒙蔽而我们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听到福音，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神，我们就要回转归向他，我们就要踏上这一条唯一的得救的道路。因为在将来所有不听从耶稣的都必全然灭绝。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大胆地把这样的消息，这样的好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可以进入这美好的救恩。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 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